欢迎收听晴空兰溪作品《如果没有遇见你》第63集。是啊，秦欢站在门口边想，这样一个卓越到耀眼的男人，他无往不胜的成绩，他雷厉风行的手段，以及他在商场上杀伐决断、呼风唤雨的气势，又怎能让人不心生佩服和仰慕呢？只是这些学生还这样年轻，他们根本不明白，又岂是人人都能获得这样的成功，又岂是人人都能如那个男人一样，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可以将所谓的爱情弃若敝履，甚至当作交换利益的工具。教室里气氛激荡，台上那个长相英俊、气度优雅的男人，用他那一贯平稳淡然的声音迎来一阵又一阵的喝彩，而他仿佛立于万人中央的王者，眼神深邃幽沉，他的语速和情绪轻而易举地控制着全场的节奏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似乎也只有一个人与之格格不入。秦欢站在门边的角落，神情漠然地看着那一张张热切而又稍显稚嫩的脸，看得出来，这其中不乏热恋中的小情侣，他们紧紧挨坐在一起，那些情侣的双手还光明正大地十指交握着，细微之处接近缠绵。他冷冷地想，这其中又会有多少不幸的人，在若干年之后会成为他们另一半手中的一颗棋子，用来攻城略地，然后被无情地舍弃掉。其实讲座的时间并不长，但由于现场气氛太过热烈，而顾飞尘或许又恰好善心大发，他居然肯牺牲自己价值千金的时间，在演讲结束之后留下来耐心地解答了部分同学的提问。顾氏集团的名头太过响亮，对于这样一座庞大而辉煌的商业帝国，多少人趋之若鹜，挤破脑袋也未必能进去。这些满怀激情与梦想的学子，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到最后差一点就要将这现场变成一场招聘动员大会。眼见着超时已久，一旁的校领导才不得不上台宣布讲座结束。带着喧闹声，学生们意犹未尽地散去，而顾飞尘则被挽留下来吃午餐。副校长说，
小琴，你也一起。
他大概只是随口，只因为正好看见他了，又或许真是体恤他忙了一整个上午，所以好心地让他陪同参加华丽的饭局。可是秦欢几乎想都没想就说，
领导，我就不用参加了吧，其实我中午还有事。
话音还没完全落下，就被副校长瞟了一眼，他下意识地停下来，想到目前的境况，终于暗自深深吸了口气，才把接下去要讲的话咽了回去。这位在学校里官威十足的领导，大约是从来不允许旁人拒绝他的要求，这次也不容他再有异议，脸上倒还是带着微笑说，
今天就咱们这几个人，小琴，你又是唯一的女性，你不作陪谁作陪啊？
说完又笑着转向今天的贵宾说，
你说对吧，顾总。
身形修长清俊的男人并没有看他，只是未知可否的淡淡一笑说，
那中午就麻烦李校长安排了。啊，不会不会，顾总你特意抽时间过来，下午还要参加新图书馆的落成仪式，我们学校对此表示十分感谢。
二人似乎聊得很热络，一边说话一边率先朝前走去。秦欢的脚步迟疑了一下， 目光却鬼使神差般地跟了过去。因为他正扭头与副校长交谈，所以他能看见他的小半个侧脸，在阳光下像被塑成浅金轮廓的完美雕像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似乎心情不错的样子。大概是真的饿了，血糖有些低，如今又被炙热的阳光照着，他只觉得眼前微微发黑，双腿也有些软，但到底还是咬着牙迈开脚步跟了上去。他不能因为这样的私事而轻易开罪校里的领导，因为他不再是那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更加不是被天之骄子捧在手心里的珍宝。他不缺钱花，但他仍需要适应这个现实的社会，所以只能强迫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才行。相见不如不见，可如果非要一次又一次的狭路相逢，既然他都可以假装没事发生，那么他为什么不能？一整个上午，除去最初的那两秒钟，他就没再看过他一眼，仿佛真的只是一个陌生人。其实陌生也好，他甚至因此而暗暗松了口气，那么这顿午饭他就只当是在陪一位重要客人吧，仅此而已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幻雪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